魏老师，就是我，之前哈，我之前也是在座下，这有一次，有很多人在一块儿说话，就很多人在一块儿说话，就突然刹那间，反正我就知道，我就明白了，那个清清楚楚的那个明明了了的啊，
那不是
后
个
来
境
呢，
界吗？
我觉得不是境界，反正我清楚了。我知道了，
那还问
就
什
是
么？
之后，我就想问，就是你看之后会有，假如说有烦恼的，或者是着相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就回去，或者是说，哎呀，也不叫找，反正也就是说，就会回想当时的那种状态。就是不知道我这种，就是这种对不对？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认识清楚，不是说那什么，我们群里边正学那个略论的时候，我都没，你没有在里边跟着学是吧？
我对
你
没有那个每天联系的系统的学。
他现在讲的就是，如果说你自认为悟了，那你就是悟后起修的部分。那你要是说。你还有问题？怎么会还有问题呢？我就不清楚这儿。
他不是还有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平时假如着相了，那个或者是贪心啦、嗔心啦，起来的时候比较那种感觉比较强烈，然后我就说就回到那个就是回到那当时的那个就是那种状态里去，就是这种
能
回。
回得去，能回得去，不是，我就是问你啊，你能回得去吗？能不能啊？
就是感觉就是就是让自己就是让自己清静下来，让自己放下清静。
你知道吗？烦恼和清净一般般多，都是习气。
清
烦恼
静也
和
是习气。
习，那当然那是啊，你有个清净在，那不是习气。有个清净就有一个扰乱，是不是相对的嘛？
反正也不是清净，反正就回到那个，就是那种，哎呀，就是那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能不能表达出来，就是那种断了的那种，反正就是有的时候会用断，然后有的时候就或者是叫回响，或者是怎么说呢？
那我们上节课讲的时候也在讲讲大手印也好，这那个略论也好，是我们所有的起修，就是我们一开始下手就是从无相上下手，从这个本来是佛，佛与众生毫无差别，都是从这儿下的手，一迷的时候感慨，就是说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我不跟着他跑。那你就警觉了，你就警觉了。过去不是有个禅师，他也应该是明白，但是，他应该是也知道这个明白啊，彻底明白这个一物，都不可得的，本来就是不可得的。我们本来是光明自在，可是你像你说的那个，就是余习再来的时候，他又走着，有走着的时候。令觉一令觉，他又回到了空空朗朗啊，心无挂碍的这个地方啊，就这个样吧。然后不行，就是说习气习染重，就是你说那个习染重的余习重的啊，甚至可以对治，就不管吃咒也好，怎么样也好，断也好，怎么样好，只要把那个妄想斩断，那个执着的妄想斩断，不是。斩这个贪嗔痴，而是执着 什么东西执着了，起了一念，就是作意了，执着了，他才会有后边的感受，有贪嗔痴。所以我们要把它斩断。那因为当时是你肯定应该清楚吧，能所生吗？是没有这个能所的，没有相对的，有执着，所以才有后边的这个贪嗔痴这些东西啊。那我知道了，我就当下令结的时候它就空了，那个力量不够的时候，那就是说那个习染重的时候，余习重的时候，那就念重啊，转啊，这不就都行吗？断也行啊。锻炼自己，对，不被那个境界所迷惑。
我明白了，老师，我可能还是就是有点找，就是当时那种清楚明了的那种状态，可能就是
那是个境界。
那
个清楚明了是个境界，我们能所顿忘，杀尽你的妄想执着，它是能所没有的，那个时候是一念不生的。你后期就正因为一念不生，后边才有了那个你说的那个什么光明啊，什么清净啊，啥才有了这个感受嘛。实际上是这回事，实际上是在一念不生，回光一照，就回光一瞥，我知道，哎呀，原来没东西啊，你是后边有东西啊。你是有个清净也好，什么也好，我不是一直说吗？你不是认了个境界吗？还要再扫掉它也不是，因为无形无相啊，你说的是有形象啊。
对，
很多事情都是在这儿那个什么，然后再扫，把你认的那个东西扫掉。
好的，魏老师，那个时间到了。咱们开始上课吧。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刚才实际上已经那个我已经清楚了。我觉得，对，就是个境界。
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题，答一开始，195问。如何保护？答：开悟并不难，但要保护它却不易。不保护它，就会跟着念头跑，杂念纷飞，乱七八糟的事全来了，所以必须绵密保护，才能将妄习消光。但护念不可死，更不可执着，只一觉拉回来即可，这就是念起不随。外面的事情都是空花水月，圆觉经说，知是空花，即无轮转，缘起性空，知道一切都是假的，不跟妄念跑，一切随缘，因缘是这样，我们就这样做，尽管做事一点不动心，为了众生做一切事而心不粘着，能时时这样做，不需几年即皮肤脱落尽，为露亦真实，就能大放光明，神通显现了。但也不能执着神通，识得本来后还没有归宗，跟念头跑时要像牧牛一样用鞭子打它，哪个祖师不是这样做功夫的？我们修心中心法，打开了见到本性，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时也没两样，但要亲证一回，哦，原来什么都没有而了了分明。开悟是方便的，但要绵密保护，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迦山和尚在传子和尚那儿开悟后，赶快到山上去保护18年。识得本性后打坐，与没有识得打坐是两样的。识得后打坐就是保护他了，念头来了不睬他，行住坐卧中时刻保护，保护自己不要着相。阿弥陀佛，有请魏老师。
我们先看看有没有人有问题。这个答呀很长，也很重要，这一问叫如何保护？那你保护，你得知道你保个啥，你得知道这个， 你的心里心明眼亮，你知道你要保护什么。前两天我们那个一滴水群里我们都在学习，哎，那就是保护什么呢？有个东西可保，你是保什么呀？你心里边清楚不？你要如果不清楚，那还是一个瞎眼汉。就是说你这功夫你这个劲儿啊白死了，而且那个丧尸马上给他回的第一句，开悟并不难。对于我们每一个师兄弟来说，你觉得难吗？你觉得很难吗？你觉得难不难？你个人有个人的体悟，对吧？这个人有个人的那什么一摊事儿啊，人和人都不一样啊。有可能人家一开始修心中心呢，就对这个就是理路通达，一开始上座的时候都能拿捏得好，心念耳闻呐，坐下的关照啊，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几乎都不可能知道。就是说他理上好像是知道，实际上他还是长大故，就是心里边还是不清晰对这个事儿。那开悟并不难，上师说开悟并不难，那就说明你这个保护首先你要开悟啊，对吧？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难也可能不难啊。首先难不难这个事儿我们先放一边，我们先知道这一切是不是虚幻的。一点一点说，就是说我们见三合大地，见能和能所，就是见我和我相对的这一切境界是不是虚幻的。若是，那就是密心了不可得。因为它是因缘和合嘛，它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嘛，包括我们的身体它都是这样的吗？所有的一切有形象的相和无形象的那个相，就比我们的心念它没形象，它也是和合而生的啊，它一样啊，它也是因缘而所生的，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妄想打到天边了，我猛然一觉，就等于我们回光往自心照了一下，那些妄想妄念全然不见。应该是这样，你真的是这个那个知道的，它就不见了呀。就说逆心了不可得，但是这时候了不可得并不是断念，正是我们前面说的开悟并不难。我们大家就是全体沦陷是什么呢？是见一切相变生爱憎取舍之心，是不是？所以我们本然怀揣的大宝贝在四处寻觅，向外支取，这是我们的现状啊，这是我们的现状。我们总会着相，总会执着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相，尤其是习染重的，就是我们那个贪嗔痴重的，那就觉得这个贪嗔痴他在这儿就是个主人样啊。我们的自心就是我们自心的那个般若不见其用啊，就这样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没有真正的回头啊，没有回头。我们说本自清净染净都是我们自心，本具一切妙用，等等。所以我们首先得知道得明白，就比如说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原来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也不算晚，那等同佛一样的没有欠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是一样的。如果知道了，下边就是说如何保护。哎呀，原来我认为这一切都真实了，我现在终于明白这一切是了不可得，都是虚幻的，但是没有断念。我保我自心空空朗朗，了不可得，保这个， 就是不让你这个心呢、啊、自心起能所，起爱憎，起舍啊，我不起这个之心，嗯，这就是保，嗯，不保护他就会跟着念头跑，如果不保护他，那就说你，还是不认识真心嘛，你不保护他，你不知道保护他，你不知道保什么啊，你就会还会跟着念头跑，觉得念头是真。所以你会跟着他跑，这叫随，哎，随念而转嘛，啊，一开始我们上次给我们说了，嗯，不随念转，不为景天，对吧？这就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做功夫要做的，做无相功夫啊。如果不保护他，就会跟着念头跑，杂乱纷飞，乱七八糟事全来了。所以必须保护。才能将妄习消光，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眼明心亮，彻悟真心，还存在一个余习未净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我们即使眼明心亮，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本心是干净皎洁毫无所得，是知道这个，但是我们的余习未净，还会有就时时有那个余习泛起，然后对景生心啊，跟着念头就跑了啊，转了半天才忘了回来，哎，就是这样子，哎，这就是让你免于保护的原因啊。但你要是说我们刚修还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我们就现在就说你对峙，你对峙就是不随念转，不为景天，我们练这个练。如果正见就是我们心空无助，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到这儿了我们就要保它，保我们这个自性啊，保我们的这个本性，哎，这是一层意思啊。下面是护念不可死，就是说你护你保护这个用功啊，你不能死了，不能死贴贴的啊，不更不可执着，那怎么办呢？保护死了，有可能你就成了死汉一个了。嗯，我记得有的师兄弟就是，哎呀，他终于有这一个就是亲证一回的这个经历啊，他知道，哎呀，原来什么都没有啊，完全完了，他自己又把这个认识本性这个认死了。认死了，或是认一个空，或者认一个境界，或者认一个概念，这就说你死了，你这个心没有活起来，应该是能所双亡，哎，空有不住，是吧？应该是这样子，哎，我们说的空有一物，不是说断灭了，对吧？我们说的有，是说。有也不可得，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有也不可得啊！这个你不能死贴贴的认为就是那个境界，那你就死到那了。它并不是灵知啊，应该把你那个认的那个东西打掉啊！所以你看上师说，你护念不可死，你保护这个念不可死，不可致死呀！有的师兄弟说，我不睡觉了，我就看着他，哎，有啊，看了三天三夜，结果睡过去，一睡睡了一二十个小时，哎，不知道了，忘了，后悔了，又起来又后悔了，又觉得那个灵知之性他从来没有那个什么呀，没有生灭，他不会像我们说的能够断灭掉的啊，所以你没有认识清楚的时候，他会有这种现象啊，所以你看上师说。只一觉拉回来即可，哎，这个地方指的什么呀？就是念起不随，就是念起不随，发现念起来了，哎，我看到了，完了，哎，就是念起不随嘛，啊，念起随，我们讲了好多次了，念起随是，比如说我见到，一个宝贝，正是我心仪的宝贝，哎呀，这个宝贝就是我要的颜色、质地。什么那个形状是吧？哎呀，正是我心里边那心仪的那个好，一看见这个东西好，然后就会后边还跟着有一念， 那这个东西放到我屋里，或者我现在就想要，我有冲动，我要，然后后边再说，哎，我要有钱要来买这个，完了后边一大堆一大堆，得不到我就不死心，这叫念念相随，知道吧？一开始看到这个东西好，完了没有爱憎，也没有取舍，这就害不了你了，这叫念起不随，知道吧？哎，就是我能够了知它，但是我没有爱憎取舍，这就是我们说的宝润呐 啊不起那个分别之念嘛，啊，不起那个分别爱憎取舍之念啊。
石家庄袁师兄，刚才问老师的问题，就是业余之间炒股，每天都会惦记看看大盘涨还是跌，这是粘着吗？
我没有炒过股，我不知道这事儿，我不知道。那你的心动不动，你自己应该知道。你心动不动，问我，你动不动，突然你那100万大跌，你动不动？
袁师兄说心不怎么动，但还是惦记着。
那是你干那件事儿了，你不是按照那个程序走？我没有炒过股，我没有那个冲动，我也没有那个感受啊。动不动你自己知道啊。
湖北的程师兄回答说：“炒股还不是粘着，就是炒股他一定会粘着，是吗？”
那他要是一份工作了，所以我不断定。
魏老师，我知道，就是咱们有的师兄确实是以炒股为工作的，那您说像这样的工作，他如果说学佛的师兄来做的话，是不是如法？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工作的话，他肯定他在工作中要起心动念，有的时候就是要，因为涉及到钱嘛，
工作，那是工作，我说你想挣钱。那也得取之有道，你这是和国家合法的，也没有什么，就像穿墙越壁到人家家里边去那什么去偷去，它就不一样嘛啊。那我们能说点什么呢？你动不动应该是我应该问你，你不应该问我，对不对？刚才说了有爱憎取舍嘛，刚说过你自己辨析你自己啊，你自己可以辨析。好，就这样啊。
好的，感谢魏老师。
再一个是这样子，炒股不炒股，干啥不干啥，我觉得我们是修心的，不涉及到你这些各个方面啊。那你还杀个人，我来问对不对？那你叫我说啥？那肯定是你因为什么杀了，对吧？你受过这种戒没有？你触犯了没有？应该是我们是说从心上说，对吧？你不能说炒股，对不对？那屠宰场里还天天杀生的，那对不对呀？那他也可以学佛呀，对呀。他说的是不在那个相上，而是在你的自心。你自己动不动心，你自己知道啊。
对，袁师兄也说知道了，魏老师不管在做什么，关键是动不动心。好的，
你要是觉得你自次不了，就是把握不住，你就别干，这不是一回事吗？比如说我本来在那个屠宰行业，是吧？本来佛说那个不叫正命，你干了这份行业，但是你可以学佛。你说我受不了了，我在这儿我确实受不了，我心里焦躁的难受，天天坐立不安。那你可以换份工作，你可以换，你知不知道那个广乐徒儿？你听说过吧？你有那个心量，有那个慧力，那屠夫他杀猪刀一扔，他也说，我也是前头一说，你那也可能人家放下屠刀，人家就真不干了，你这个好像还，我不知道这个，炒股这个是不是列在什么什么，是不是列在那个非正命里头啊？你自己仔细去查吧。
好的，魏老师，我们现在有师兄有新的消息，廊坊袁师兄问老师，认死了是小乘的涅槃吗？
没有说小乘啊，我们现在说见性这个事儿的啊。 小乘你知道吧，大乘小乘鉴别是发心，不在于认识这个事儿，知道吧，这个应该你知道，只不过是忘了。我们是说发心，哎，发大乘心，自利利他，我们发了这种心，这是大乘佛法。哎，那个小乘佛法它就是自我得度，嗯，它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发心是不一样的。
嗯，云师兄说知道了，谢谢老师。
魏
老师，刚刚您说的，
嗯，
严密保护，念念又不可执着，然后要保持在空有不住上，嗯，那这个度该怎么去把握呢？就如果没有
看你自己，对呀、啊。
那
你就别说，没有见性之前我们先谈不到保护，我一开始就说了对吧，那我们绵密用功可以对治嘛，啊，一开始不是下手给你方法了，断就是你不知道断以后是个什么样，你自己把握不住那个无形无相，那个心体现前你不认识它，但是你断还是斩断那个妄想嘛，我妄念嘛，还是有用的呀。再一个就是说，内不遂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转嘛，这不是告诉你了吗？用功用到极处，能所双亡，你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就这一部分人就没有看，没有就是明心地，没有到这儿，那先不谈保护啊，先说对治，我就说过了这个事儿啊、嗯。
好的，明白了，魏老师。
啊、念起不随我也说了啊，念起不随的事我也说了啊，因为这个说了不止一次两次了，不压不随，不压是什么呀，我就不让你这个念头起，你起来我就看，就我看着你，我先看着你，看着就不让你起，心里有这个念头你就是想压住不让他起啊、结果就可能会死水一潭啊，就是这个啊。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外面的事情都是空花水月，哎，这是念起不随告诉你的，一开始我们就说了这个事儿，对吧，我们一开始刚开始我们就说这个事儿了，你认不认识这一切事情和就是一切的事物什么都是空花水月，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哎，圆觉经说知是空花，即无轮转，能够知道心已经歇下来，你真知道是空花水月的时候，你真知道是虚幻的时候，就没有轮转了，那个轮转六道轮回和你都拜拜了，对吧，知是空花呀，啊，即无轮转，就这个意思呀，嗯。但是我虽然知道了，但是我还有余习，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方法啊。嗯，我们下边再看缘起性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都会说呀，我们一开始学佛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啊，因缘所生法，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都知道这个，哎，但是它的本意你并不就是贴贴的心里边能够承担得起，能够就是说没有疑问，哎呀就是顺口一说，那肯定不行了，是吧，我们一开始都说了，哎呀，这个缘起是说世间的一切事物之相都是众缘和合而有的，这个你都清楚啊。像我们一个杯子，它原来没有这个杯子，这不是当体即空吗？原来就没有这个杯子，它不是了不可得吗？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我都知道它原来并没有这个东西，它是因缘和合的。哎，有什么？不锈钢啊，有塑料盖啊，有什么什么，保温层啊，什么等等，是吧，它有众因缘合合而成的。我们把这个虽然有这个杯子这个像，但是追其实究其实它是空的，因为它原来是没有了不可得的啊，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这个东西。我们说性空，性空就是说众缘合合，这个住法住相啊，它其性是空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你看到这个杯子你都知道它本就是空不可得的啊， 他发出去一言一散的时候他就坏了嘛。你说这个杯子能一万年坏了，它也是本体是空的，性是它本性是空的呀，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它本来没有自体，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们就说它是性空。缘起我刚才说了，我们都清楚了，但是有就是我刚才说，哎，那个我们看到这个杯子，众生一定认为这个杯子因为太好看，我要有爱之取，然后这就是认假为真了。众生的毛病就是认他为实有，哎呀这个杯子好看，我天天用的，我心里可就有一种惬意，有一种深受嘛，啊，色受想行识，有一种感受嘛，买来，哎，花大价钱，大价钱买来保护好它，怎么怎么，就这一个杯子，你就做了好多文章。那众生认为这个是实有的呀，佛说，哎，其这个相，这个杯子就是空的，性空的。那，哎呀，我那个我们啊。哎，终于明白了，哎呀，这个是佛说的对呀，原来没有这个杯子，这个是和的，怎么样，哎，他这个性是空的，空的空的，好了，我们又落到空上了呀，空的空的，就是说没有，不是说这个相没有呀，是说他这个本性是空的啊，是因为和才有的，哎呀，你说没有，哦，那就断灭空了，我没有嘛，你落在空上了，你说没有嘛，没有那就是就说他自性本空啊，你认为他就是断灭了，他是又是断灭了，你又落到断灭上了，你又落到这个空的断灭上，实际上空的意思是啥，他不是实有，但不是一无所有啊，就是我见到这个这他不虽然不是实有，但是他也不是没有啊，他也不是无啊，他还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说怎么因缘和合而成功的呢，还是有我们的本性啊，有我们这个本源呀，你才能够借着这个机缘缘的和合而成功的这个杯子呀，啊，也不能落到断灭呀，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不能落到有，也不能落到空，哎，我们只是说它是幻化，是空花，嗯，这好，缘起性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假的，哎，我们知道，真知道吗？不知道，要真知道就不会跟着跑了，只是贴贴的随缘，随缘这个意义很深刻呀，我觉得很深刻，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过来了嘛，也是吃了好多苦头，不知道什么是随缘嘛，是吧，也是一丝兴起，说不定那个念头冒起来就一认假为真，就跟着这个念头转了去了，并不随缘呀，缘还没来都那心跑八千里了，对不对，你只有彻悟真心，心死透了，这时候心安了，才有办法，才能真正的去随缘，你这个心始终是空的，有缘了应一下，有缘了应一下，是应无所住，听懂了对吧，是这样子的，说我们的过错就是，哎，比如说我们就说做善事这个事儿，是吧，一开始啊，哎呀一放生那心里高兴了，雀跃的不行，了不得了，简直是做了大功德了，哎呀那些生命终于得到那个解脱了，怎么样，心里边有一种就是那种盲目的嘛，嗯，实际上放松是什么呀，与其要性命枉死，有缘遇到你你放了，这不是放松吗，啊，现在我们都成了产业了，我这个事儿我就不用说，大家都了解，都拿着大车呀，一拉几十万拉十几万块钱的那个东西上黄河里放，上长江里放，上那个大湖大海里放，那样子那就变成一种产业了呀，已经失去他放生，就是我们修心嘛，我们放生也是这样的，也要随缘嘛，对吧，哎，因缘是这样，我们就这样做，哎，尽管做事一点不动心，为了众生做一切事而不粘着，就是人有所求，人家是有所感，我们有所应，就是这样子嘛，啊， 能时时这样做，不惜几年，即皮肤脱了筋，唯漏于真实。可是很难呐、啊，很难呐、啊。我感觉，因为那时候也是初初学佛，我们再翻回来看，就缘起性空，知道一切是假的。你真知道吗？不知道。你真知道，你心就是空了，你心都是空的，就是没有轮转的啊。不跟妄念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妄念也是因境而生的呀，啊，以知识为有，所以你念念相续跟着跑，哎，而如果说真知道是假的，哎，那妄念也是假的，这不就心里清楚了吗？嗯，我就能够贴贴的随缘吗？对吧？我们要了知，我们要测，就是明晰，要了知，要清楚什么到底什么是随缘这个事儿啊。我都不相信，你们听不到，那就像马路上那么多人，我火车站人多，我去那儿给人家灌个顶吧，给人家念个咒吧，那你不随缘嘛？这很明白，这成了一个神经病，一个笑话，对吧？我们应该应缘而行，哎，这个做到这个我就觉得很难，哎，我得心安不住啊，那个好事啊，我得去做呀，那个恶事我得去惩办呀。没人听你的，懂不懂？你做的不恰到好处的时候，反而成浊，是吧？是这样子呀。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歇下心来呢？那就靠我们自己用功了。实际上很快，上师不说吗？能时时这样做，不需几年，即皮肤脱了筋，唯漏于真实。皮肤脱了筋，就是说你的能所双亡啊，身心世界都空了。唯有真实不断灭的，那他也是无性无相啊。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的本心呢、啊，光明自在。哎，后边有就能大放光明，神通显现了，但也不能执着神通。哎，我们先说这个前面，嗯，湖北不是时有的意思，是不长久的意思。什么东西啊？什么是不时有啊？是说这个相，你说的是不时有是什么呀？我们说这个杯子，我就刚才举个例子，这个杯子它也不是时有，它也不是时无，它也不是有，它也不是无。嗯，
湖北程师兄说是相，是杯子。
哦，那我们还可以聊。嗯，说是相，说这个杯子原来没有，因缘和有了，但是它不是时有。就是这个意思，原来没有，因缘和而有了，有了这个杯子，这个相，有了这个相，但是这个相不是实有，它也是本性是空的，性空的，嗯，因为它是因缘和的嘛，它不是恒常不变的那个性啊，它那个自性啊，就像我们那个，我们的本性。是不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本来如此，它不是这样的，这个相不是这样子的。嗯嗯，不需几年，即皮肤脱了尽，微漏一真实，就能大放光明，神通显现了，但也不能执着神通。嗯，那你就是有神用了。嗯，最珍贵的，我觉得最为珍贵的就是彻透真心。哎，我们不看你说的那些，那些呀，有走拙的语言，我觉得是书本上书学了凑了一下，那个不行的，不行。嗯，我发现很多师兄弟他们学祖师开示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个，贴贴的作为一个真实的发心修行的这样的人去学了，根本就没有过心，懂了吧？听到了。这个语言我是听到了，但是跟我的心不贴合，就是说我发心可能跟解脱不搭，就是这样子，就我初发心，发了点别的，因为当时会错会佛法，发了别的心，嗯，但是没关系啊，现在能够着手纠正，因为你究竟有迁着的这个基础嘛，你着手纠正啊，啊、嗯，你有所得肯定是。达不到目的的，嗯。 哦，我们说这个地方了，我们说这个，唯漏一真实，就能大放光明。这个光明是说我们的智慧光明。当然也有什么，也有这种幻光嘛。你像那个佛样的正德那个大光明报身是吧？那也是有的呀。就是说放也是放我们的智慧光明，但是也不离相用啊。神通显现了，但也不能执着神通。比如说有的藏密尊者、藏密活佛来我们这个内地传法的时候，首先我们以前说过，这个师父啊，他也是传无上之法的，也是传心法的啊，但是他有时候会示现一种神意。我们上回说过吧，拿着石头，手里一拿，手一蜷起来，再一看石头变形了啊，就是说好像我们看到了，心能转物呀啊，心能把这个物转了，而不是物能转心，就是说没有着这个石头之相，它能够把这个物让它改变形状啊等等，这种神意啊，有这种现象，但是那五眼六通都算呀啊，但我们不能着，不能执着，如果一执着，你就成了外道之法了，视线的外道之法了，这个就很糟糕。人家视线的时候是跟你说佛法有这个作用，让你在相上对吧能够见性，是传无上之法。你不能会这个无上之法，只能看到这个相的变化，那你就着相了啊，那就是说丢了宝贝捡了个芝麻，你自己还乐不得，乐此不彼了对吧。这就是说你本来发心是出离的，可是你在这儿跌了个大跟头，是不是？你在这一点相上你就死到这儿了，你为此好奇，你就等于你本来是出离了，你就在这个地方耽搁了啊。所以说上师说你不能执着神通。我们说神是我们的自心啊，通是无所不能啊，是通畅顺利无碍啊。你这样说我们就不着这个不从相上理解它啊。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应缘起一切妙用。包括你平常你就是你那个妙用发不出来的，那个时候有可能就会发出来。这都很平常啊，对不对？很平常。实德本来后还没有归宗。你看这个地方，实德本来后还没有归宗，我们知道宗是什么吗？如果要有人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彼此学习一下对吧。
对，老师，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其实我就在纸上都记下来了。我就说，到底这个什么叫归宗？就识得本来就还没有归宗，到底什么是宗呢？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想问您的。您刚才说，就是看看哪位师兄知道。
因为有老师兄，这里边有常年有或者有那个什么，他们上师在那个略论里边都提过。
石家庄的袁师兄说，这个宗是道家吧，这个家是指的什么呢？
我们说识德本来后，识德本来后有东西吗？没东西对吧。识德本来后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明，灵知不断念。也就是说我们一念顿悟，不正是归宗吗？了悟，一念顿悟，一念回光顿悟，测了之我们的本心了不可得，什么都没有。这正是，当然是不断念，这正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本质。也就是说这不仅是这个不仅我们刚才说我们的心体，再说就是一切色相不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吗？就是说一切相它都源自于我们的心，了不可得的这个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心。 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本来具足这些，哎，这就是归宗啊，是吧？我们能够依法不立，能够应缘起一切妙用，这就是归宗啊，对吧？所以我们识得本来后再也不会迷惑了，我们的见惑没有了，就是说我说的是见啊，见上的惑是没有了，但是对景生心还有，余习还有，所以跟念头跑就像牧牛一样用鞭子打，就是说你自己要对自己下手狠呐 啊，就是我们静中有走着，动中也有走着，在静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说落在能所里，哎，那个习气重的就是更会这样，哎呀，就是着在相里边忘失本来，哎，就这样的事儿很多呀。所以说我们能够明见心性的时候，明悟心性的时候，这时候才刚刚开始起修，这才叫修行，以前的叫盲修瞎练啊。这就是识得本来后我们开始正式开始下手修行了，直到路，我知道这个路，我保护我自己的本性，保护我自己的本性，本性是啥？没有一样东西啊，没有一样东西是本性啊，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源自于本性，哎，这就是心里边，哎，一念不生，哎，那个应缘起用，哎，就是这个意思。怎么归宗？这个事儿说清了，跟念头跑是就像牧牛一样，用鞭子打的，啊，跟着念头跑就是念念相续了。哎呀，跑老久了，就像我们这个师兄弟说，在座上跑老久了，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能够已经明悟本心了。哎，跑一旦发觉的时候，它就会空，又回归本来这个原有的那个不着相的那个状态啊，所以哎，又回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起能所，不住空有，他又马上明白，所以他心里边不像以前那么担心，哎呀，我不能了到怎么怎么样，现在他知道，哎呀，我的习气，我习气，我一刹车，哎，知道他那个是空缺的，然后就没有轮转了，就跟原来不一样，心是托底的，你知道吧？脚跟是落地的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跟念头跑是像牧牛一样鞭子打的，跑，就是说我们的习气着相。哎呀，又起爱憎取舍。哎，哪个祖师不是这样做功夫的？哪个祖师不是这样一做多少年，对吧？我们修心中心，打开见到本性，一念不生，两了分明，也没有两。哎呀，当然都是这样嘛。如果不是，那就是心外有法了。即使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上师说要亲证一回啊，亲证一回，就是你亲历身心世界化空，能所双亡，一念不生，了分明的灵知现前。哎，就是独觉，哎，朗照，哎，这个时候就是亲证一回。哎呀，就是这样啊，我再也不疑了。哎，原来本来就是如此啊，以前都被我这个妄想执着遮盖住了嘛。啊，原来什么都没有，而是了了分明。哎，对呀、啊，哎呀，什么东西都在我心里边都是了不可得。我这时候正好正能起妙用啊，我记住了一切能起妙用的这个智慧了，有了啊，这就是。费了一番功夫得了个了不可得啊。哎，这就是正道，这就是明心见性啊。哦，我不是说正道，是明心见性啊。开悟是方便，但要绵密保护，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夹山和尚、传子和尚那儿开悟，敢去保护18年，像我们现在能摸，你都做不到。哎，做不到。识得本性后打坐，一没有识得打坐是两样。这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你识得本性才开始无修止真修，这才知道怎么用功啊，原来都是盲修瞎练。越是盲修瞎练，费的用的劲儿越大。哎， 你失得本性以后，你打坐跟原来没有悟到之前那个事儿啊，那个时候的那个境况啊，是南辕北辙的。这个时候不用力，越不用力越好，那是你本心啊，知道吧？啊，你一用力就住上了，应该不用力。失德后打坐就是保护他了，要啥？因为你已经认识本来是了不可得了，是一念不生了啊，你当然会念头来不理他，这不理他，不理他时间长他就没了嘛。嗯，行住坐卧中时刻保护自己，不要着相。哎，你看我们就说这个事儿，我们有这种习惯对吧，我们有这种余习，比如说我们已经失德本来了，但是有一个镜像，我一对镜的时候，我又觉得它很真实，我又起了个恶念，我哎呀，这又把自己吓了一跳，又上当了，哎呀不得了啊，夜当中我又起念了，我又你这时候你又忘失本来了，哎呀我夜当中啊，我也起了个恶念，我要怎么样，我要受恶报啊，什么什么等等，你不知道这一切妄念它是本空的呀，对吧？如果说你脚跟就是历练的稳了，眼彻底明了，干净皎洁了，哎，就是你这个恶念你要识得本，你不应该在这个念上纠缠，应该是恶念也是了不可得，它就是你本心的妙用，如果识得透它一下就没了，你知道吧？信不急也可以先就这么着啊，先愚着没事儿，因为我们是学过了一切染经诸法，皆是我们那个本心的显现啊，也就是源自于我们本心才有了染经诸法，所以是染是净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哎，你这样子认识不错。再看看这个师兄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魏老师，珠海的赵师兄还是想向您请教一下。他说他那个是把耳根圆通步骤发群里了，提到了能闻所闻，他指的是这个。他坐中的境界和圆通法门相契合，然后师兄们给他出了一些主意。石家庄袁师兄说坐中境界不采，只管持咒。泉州的许师兄说赵师兄可以去看元音老人的耳根圆通法门一文就清楚了。好的，其他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魏老师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进行196问。那我们接着196问。上座安心修法，下座绵密关照，时时让自信现前，如此用功下去，时节因缘到来，就不愁不开悟了。以上知见正确吗？答：知见不错。阿弥陀佛，有请魏老师。
我没啥说的，你看上师都说他知见不错了，你看看其他师兄弟有啥说的没？
那魏老师，怎么才能时时让自信现前呢？
别着相。
好的，时时不着相。那接下来我们进行197问。心中心法后半步如何修？答：观念头起处不跟念转，差别境当前也不为知心动，这就是禅宗保护本性的修法，这样修下去就能了生死。阿弥陀佛，有请魏老师。
你看看他说心中心法后半步，就跟他说后半步怎么修了吧，是吧？像我们都比如说非要指的哪部经哪个法，没有，就让你保认，对吧？懂吧？心中心法，
那魏老师什么叫后半步呢？
他就是说他先见性了，后边怎么修啊？我认为他可能是说的这个事儿，要不上师咋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佛法就是为了，哎，令你那个心明眼亮， 佛法就是令你眼不瞎啊，就是这个事儿，还有别的？后边的就剩宝刃了，还有别的？没有别的。你即使念别的咒，修别的法，也是保护自体，也是保护心体，都是这个事儿，再没有别的事儿了。对呀，就生事儿那都是自己找的，嗯，就以为那里有玄机，有什么更多的东西，那都是自己找来的，就磨自己的，练自己的，磨练自己那个对境生心的习气。我们再看这个地方，观念头起处，不跟念转，这个就是你对境生心了，念头起来了。你发现了就不理他了，那就是不跟念转喽，对吧？然后说差别境当前，不为之心动。差别境，比如说我是当官的，官有官气，民有民风，教师有教师的教书育人的那个原则，那个就是那个气质。我们说强盗有强盗之道，哎，官。富穷强盗教师商人有那个圆滑，哎，有商人之气，英雄有英雄之气，军人有军人之风，美女有美女的做派，是吧？再看金钱古玩利益名利等等，还有舍身爱义，我就随便举例子，还有什么爱财不爱名的，爱名不爱财的，是不是？还有惜命如金的等等，就反正你有执着的都是差别境嘛，对吧？差别境当前的时候不为之动心，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些境都是因为我们自心，就是这个习气啊，我们不说这个人，这个气，这个习气的气，就是都是有一定的执着啊。你比如说那个教师和这个商人，他俩说话就可能有时候对不上场，是吧？商人人也有，就说话比较圆，哎，教师他就哎比较分明，比较有原则，是吧？他这个两个人打交道就不好打交道，就是说这个两个人各自都有各自的那个劲儿，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说习气化尽了，应该是应什么愿都能应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差别境当前，也不为之动心动。哎，我比如说如果是大祖师，你像二祖啊，还建议我们学论语，是吧？你要洞察人的心理，要接人必须具备你洞察他的心理，知道他的那个基在哪儿，根就是说他那个根性是什么样的啊，他思考什么样，你都得观察好，什么样的你得给他对机说法，对机适合他才行啊。所以你这个祖师他不是好当的呀，那个通宗通教，你也得算知什么人的官气富气穷气等等，你都得知道啊，你心里边应该是了知的。什么叫了知？你有富人之气，那个你做过富人一样，他那个秉性你完全知道，他那个起心动念你完全能够明白了知啊，了知就是没有不清楚的，不糊涂啊，能够应缘恰到好处啊，才能应得机啊，对不对？这样你才能不为之所动啊，对不对？我又能知道所有的这些我都能知道啊，那这就得历练。你像我们原来学那个正体启用的百折的时候，就说富人不知穷人之难呐，穷人也不知道富人那个享受的那个，哎，就是那个惬意，他不知道，体会不了。所以那有的师傅呢就专门对富人说法，有的对专门对穷的说法，他这就是如果接机的时候你应该都能应付的。我记得那个说那个弥勒菩萨，他化缘，他专门挑的那个富家，就是那一片都是富人，他去化缘，那大家说了，他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要托钵化缘啊，乞食，哎，这样化缘，那都不一样啊，嗯，那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如果说不在差别境上动心，那也要磨练，在各个境界中磨练自己啊。所以我们说，你说 你炒股啊，你是杀猪的，你想那是像我们不管在哪个境界中都应该磨得不为之所动。你不动了你才能管它清楚啊，你那个激情来了，或者是说你那个灵敏心呐、啊，或者什么心起来了，你就看不清了，懂不懂？你就说那个智慧啊，就不妙了，不是妙观察啊。我说的这个就是举个例子，我们就是这样磨练的，磨练自己的啊。当然，我们也不是故意去找什么跟富人打交道，当然，我们都是应缘啊。这就是禅宗保护本性的修法，这样修下去就能了生死。你这样磨，磨得你自心毫不挂过一丝，那顺逆无拘，你不就如如不动了吗？啊，这就是说，心中心法后半部就这样修。嗯，你说我怕了，那我怕了那还行啊，我应缘就是败了我也得冲上去，就是说我也得硬，不能说我把那个皮毛是那个卸下来，不能这样子。我应该当仁不让的，就是硬硬它。一次硬不好，两次三次磨嘛，磨自己嘛。只有这样子。好，这个当然我说你要发大心，要发大心，要有成佛做主，这个大心要成佛成就果地佛的这个大心，这才行。人家到地狱里去度众生都不怕，对吧？到三恶道里度众生都不怕，我们这个还是个说的就这，还我们能够接触到熟悉的差别经，应该历练。好，就这样啊，我说完了。
经李师兄问，文中说这样修下也能了生死，上师为何用这个也字呢？但是李师兄，我和魏老师的这个版本是就能了生死。
对呀、啊，对呀、啊。
泉州的许师兄在上面发的是也能了生死，因为是也，
我们
是这个吧？
就，应该是个就，对，电子版的问题，
对，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好的，
对，
针对这个问题，其他师兄还有什么需要问魏老师的吗？
哎呀，对对对，我们是修心的，哪管你干啥呀，对不对？你干啥那是你自己的事
儿。袁师兄说明白了。魏老师，文中说观念头起处不跟念转，那这是不是必须要修到一定程度，见了性之后才能时时关照到这个念头起处呢？
现在我们修心中心的呀，不是说明心见性以后，一开始上座没有几天就可以看到，对吧？你可以看到呀，但是我们不理他，这就是念头的起处了，不理他呀，无形无相，实际上他这个念头起处没个处，懂不懂？这个观就是我有慧了，我能看到。你现在修心中心很快，有的师兄说，哎呀，我原来不修，我念佛的时候可安静，可那个什么了，清静了，我一修心中，哎呦了不得了，那个念头飞的，那就是你的般若智慧已经起来了，你不知道。然后我跟你一说，哦，原来是这回事啊，你有智慧了，你才看到你嚷嚷啊，看到你的这个念头起念啊。我们不理他，这就是起处，你知道吧？不理他，他就没有个地方，就不会跟他转。我们你看心中心，他的修法就是念头起了不踩他，不踩他干啥？我只管念头，我只管念头，你爱起不起？你看，你这个就体现了这个地方啊，不跟着念。如果说念头起来，哎呀，我这个有一个什么什么工作上的事儿，我没有分析清楚，哎呀呀，一点一点分析，我又跟着。我不念咒了，我跟着这个念头走吧，那你就跟着念头转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感谢魏老师，明白了。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入198问。198问，关于心念耳闻，我感觉若注意耳闻又注意心念， 心意乱，究竟如何是好？答：耳闻是能闻之性，而不是注意耳朵，所以耳闻心念咒之声，则妄念不起矣。魏老师，这关于这个问题，我周围有师兄也曾经说过，说注意耳朵注意的厉害，耳朵都有点疼了，会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耳鸣。
哎呀，那是他弄错了，我们说是不是注意耳朵，是让那个能闻之性出来做主，你能听见吗？那个能听到这个，你要念咒能听见吗？能听见，这不就是你的闻性在起作用吗？那你就是用错了呗，左相了呗，左耳朵呢这个相了呗，不关注耳朵啊。哎，你看上次说了不注意耳朵，对不对？我再说啊，后边这个我跟你说，如果是不清楚了，你就去找那个上师说的那个代表作《略论明心见性》，看是怎么念的啊。就是耳根圆通法门的这个方便，用耳根能闻之性，哎，用这个能闻的这个闻性来闻，以耳闻这个闻性，用这个闻性来闻我们心念咒的声。你想想，我们回想一下，我们那个异轨上说的金刚翅是嘴唇为动，微动是没有声音的呀，是没有声音的呀，说无音之声啊，啊，无音之声没有声音的，但是你这个嘴只要一动，你就能听到你念的咒语，你念错了你还是知道，这就是我们的闻性，我们的闻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啊，我们的闻性出来做主，能闻听到这个声音就对了，啊，但是不是耳朵听到的呀？但是也没有离开耳朵呀，但是我们不关注耳朵呀，是闻性啊，闻性出来做主。就像我现在说话，哪个没听到？你还听到的时候想了想耳朵，一直在想着耳朵，不可能吧？我们说话时候你没听到吗？这就是闻性出来做主啊。比如说我说话你听见了，你一直在这抄着耳朵的心呢，不可能啊。如果一直抄着，那等于你打妄想。初修的你看看啊，初修的你可以去看看元音老人说的那个略论里边讲得很清楚，哎，这个地方正好和那个地方是合拍的，是一样的。我们的义规里还没有说那么清楚，嘴唇微动，哎，微动就是发出的是无音之声，但是念着这个咒语你是知道的，知道你就是听到了呗，听到谁听到？心，心怎么听到了？能闻之性听到，嗯，本具的这个闻性嘛，听到了，嗯。
好的，魏老师，关于这个问题，师兄们还有什么需要问魏老师的吗？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时候我记得有师兄弟，我们也问过啊，就说哎呀，这个耳朵就是刚才那个师兄说的，注意耳朵，耳朵都疼得要命了，对啊，都有耳鸣了。上师说，这个声音发自你身外啊，都没在身体上。就是不让你着相，
声音发自身体外，
它多在身体上了，你看它是不是注意耳朵了？上师就告诉没在你身体上，在外头了，那个声音在外头了，而是说这个声音无处不在了。我们说话，比如说我说话吧，你石家庄咋听到了？那个屋里咋听到了？你是坐在我对面了，听见我说了，你不是很远的地方也能听到。实际上我们的闻性是无处不在的啊。这个说多了也就好像没关系，大家都在这个容易着相吧，这个心念闻能弄好多年都弄不清，嗯。你看上师，你看他一开始问的是心念闻，心有心呢、啊。你心啥样啊？你找不着，对不对？ 心念而闻，就是说不让你着相，耳闻告诉你是闻性之闻，这个有点那啥，就是说让你无相嘛，啊，让你那个什么呀，无形无相嘛，还不如这样的，哎，上座只管念，哎，只管念了就只管听，哎，这就完了。哎呀，一说心找个心，一说耳朵找个耳朵，你自己就弄不好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很难办，反正就是都挺难办的，因为有身心四境嘛，嗯，他就愿意着相，就是习惯于着相，不着相，觉得没招没落的，不着咋弄，哎，就会有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心念耳闻，心念耳闻，找心呀，找耳朵呀，找什么，他就是这样。哎，后来齐老师都气得没法了，哎呀，你愿意咋念咋念吧，大声念也没关系，哎，都成这。就是说你这个执着破不掉的时候，那就是喝出来了，打两小时坐就行了，嗯，就这样的。哦，
师兄没有提问题，那咱们接着往下进行。
好的。
199问，修法是为了明心见性，见性后就能明了诸法实相，从而不会迷惑颠倒，造业受报了。修法的诀窍在心念耳闻，不管身体上的任何感受，只将咒分分明明的念下去，最后将咒也化去，就孤零零的剩下灵之觉性了，但也不可着，对吗？答：是的。念不化空，咒即念不出来了，当下忽然根尘脱落，世界化空，真性即现前矣。阿弥陀佛，请问老师。
这个师兄啊，我估计这段话他可能是书上的，因为他还问对吗？如果是他心里边，我觉得说得很清楚啊，这是个明白人说的话，但也不可着，嗯，是这样子，嗯，修法为明心见性，对，佛法就这一个目的，哎。见性后能明了诸法实相，从而不会迷惑跌倒，造业受报了。修法的诀窍在心里耳闻，不过身上怎样感受，只将咒分分明明的念下去，这个不容易啊！你可能好多好多咒你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然后偶尔有一回听清楚了，就是说我们说清清楚楚分分明明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修法能够达到这个程度，这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说你一开始都能这样那还得了，就是一般人他是做不到这个的，心乱呀，嗯，有时候搅和了你那个咒语你就听不清，就不分明，意思就是不分明，很少有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时候来的时候我觉得就快了啊，就也可能就一下子回光返照，马上那个身心世界化空了啊，嗯！你看上师说是妄念化空，咒也念不出来了，突然根尘脱落，世界化空，真性就现前了。是的，妄念化空了，那个不起妄念了，咒也没了啊，这个咒也念不出来了，就是念和咒都没了，还有妄念也没了。当下根尘就脱落了，就你不是念的清清楚楚吗？那个时候一回光，马上这个根尘脱落，身心世界都没了啊，世界化空了，身心世界都化空了，不断念，那就是真心真性就现前了啊，这个是自然的，就是这样子。
老师，我有自己的一个问题，我有一次打坐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没有妄念，咒也提不起来了，咒就不见了，然后我的身体感觉像一大坨给固化在那儿了，也没有化空，那，就不能动了。
那这时候有身体的时候你就应该提起咒语了，你知道吧，你知道你成固化了或者一大坨，这个时候已经起念，一开始可能会刚要入定，你描述的啊，然后很短的时间可能又出定了，又起念了嘛， 啊，起念的时候应该提起咒语。
哦，明白了。还有一次，魏老师，就是我感觉身体的一部分不见了。
那很正常啊，很正常。那个到最后的时候，一开始，哎呀，那个你这个还算是比较那个什么了，还没有受那么多罪，有的都五六百座了，手痛啊，身体那打嗝啊，什么腰痛啊，反正腿痛啊，呀，哪儿都痛。最闹心的就是那个念头啊，翻来覆去，对吧？一直是这样啊，啊，你初修的人可能还没有，就是说那个。你那个般若智慧还没有开显的时候，他有点入定的那个状态，就说那个般若智慧还没有开始起，就是真正能够显呐、能显他那妙用的时候，你还看不到你自心有多乱。有的师兄不是说，哎呦，我一百座说可好了，我一百座完了，越修越乱，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他一百座说翻种子呀，百座以后你那个力量出来了。什么力量？就是你般若智慧开了，有力量了，有这个智慧的时候，看见你那个心呢、乱的，那念头不分个，闹腾的，那你也得坚持。他肯定有这个阶段，哎，没有的极少，那就是那过去再来人呢，又接着修嘛，啊，这就说很正常，这些事都很正常。
其他的师兄还有问题吗？我们马上这个课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有问题的师兄可以抓紧时间请教魏老师。
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说，对吧？是的，你要真化空，真是咒言念不出来了，也就是说你实证便知，再也不会还问我，对吗？对吧？你要实证到，你就不会说这个话了。好像是说的天花乱坠，但是无有实处啊，就跟他不接地气啊，你不知道啊，你好像书上的东西，你心里边没底儿啊，你才来问啊，对吧？要走到这一步的时候，贴贴的也当下根本自现前，就不会移了，这个就不会移了啊。到这个时候，如果说。真那个灵知凸显了，那个时候你就即使不能彻悟，也很多就是说对于见性这个初初的，就是不会再像认识过去的认识怀疑啊，到底有没有啊，怎么人家有爆炸我也没有等等，没有这些事了，你心里面就安生了，有可能不能一悟到底，不能彻悟，这都有的。